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拜登哈，今天在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摔了一跤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拜登总统啊，他今天是在这个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啊 Springs 的空军学院舞台前向这些毕业生们致意啊，然后跟他们握手，就在他打算转身回自己座位的时候呢，结果摔倒了啊。从画面上我们看到一个空军的军官和美国特勤局的两个成员把他扶了起来，那么一些这个在现场的观礼的人啊都非常紧张的在看着他哈，因为拜登今年我们知道已经80岁了啊，是美国历史上在位的最年长的总统。那么后来呢，很快白宫通讯主任哈本拉伯特呢在推特上就更新了一下，说大家别担心啊，总统很好，说台子上呢是有个沙袋把他给绊倒了啊，然后舞台上确实看到有两黑色的小沙袋来撑着这个拜登的还有其他发言者的提词器啊。那么对于拜登的这一摔哈，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刚才也说了，一个是他年纪大了，再一个他已经摔了不止一次了啊，所以就他的年龄是否还有他的健康状况能够胜任总统一位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呢，一直都有存在啊。在他竞选这个2024年第二任期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很多失误也成为了一些政治竞争对手讨论的谈资哈。比如说之前他在上楼梯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都是跌跌撞撞哈。有一次他在这个叫做雷霍博斯海滩啊 Rehoboth Beach 他的这个家附近呢停下来和记者聊天的时候也被这个脚蹬子给卡住，然后摔了一跤。那对于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呢，拜登的私人医生在2月份有公布一个报告啊，就说他是仍然是个健康充满活力的80岁的男性，说他能很好的履行总统的职责啊。那很多人就说那他为啥看起来那么僵硬啊，就是走路的时候怪怪的哈。那他的医生说是因为他有什么关节炎呐，还有这个脚部神经病变造成的啊。当然这个拜登不是第一个在公共场合跌倒的国家领导人了啊，当时在1975年的时候福特走下空军一号的时候也摔过啊，然后包括这个奥巴马在这个2012年也曾经被绊倒在舞台上等等啊。那么包括前总统川普啊，在2020年的时候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啊蹑手蹑脚的走下坡道，当时呢有人也对他的健康表示担忧。那今天呢川普他是在爱荷华州哈有进行竞选活动啊，当他听到拜登跌倒的消息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自己当初就是被人嘲笑跌跌撞撞的那个事情哈，然后他也表示很担心，他说他是真的摔了吗？希望拜登没受伤哈，他说哎呀真得小心点啊，他说因为你肯定不希望摔倒嘛，所以呢就要踮起脚尖走下坡路哈，所以他就还模仿他说当年他在那个小滑坡上怎么样一点点挪下来的情况哈，大家就然后一笑了之。所以确实哈，这两个我们知道川普也是被认为2024年哈想要重回白宫大位的这样非常有力的总统竞选人候选人之一啊，他也是共和党当中现在的领先的民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但是呢年纪也不轻了，76岁啊，拜登就更别说了，都80了啊。那么到底是在这两位之间继续争夺，还是我们看到有更多啊共和党中又有很多新的，包括德桑蒂斯啊，包括一些这个国会的什么这个议员呢，他们也踊跃的参与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竞争呢已经开跑了啊。后续呢关于竞选方面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也会密切的为您关注和跟进报道。好，那今天这就算是总统啊拜登他跌倒的一个小插曲哈，起码没什么事情。另外呢本周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啊，就是美国商界哈一些大佬们纷纷去到中国进行访问啊。 包括特斯拉的总裁啊，Elon Musk，还有摩根大通的总裁 Jimmy Dimon，还有星巴克的行政总裁哈，纳拉辛汉等等啊。那么白宫对此呢也发表了一些看法。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摩根大通的总裁哈，就是戴蒙，他呢在这个上海参加为期3天的摩根大通峰会啊。那他曾经在2021年调侃说过，他说摩根大通可能会比中国共产党活得更久啊。当然，显然他在中国可不敢再开这种玩笑了啊。那么最受关注的呢是这个 Elon Musk 啊。Elon Musk 呢，他是周二就坐私人飞机去北京了，然后昨天呢去上海视察他的这个特斯拉工厂，预计呢今天其实已经离开了啊。我们看到他就几天憋坏了，在中国没发推哈，然后下了飞机就一顿发推哈。那么他见了中共的商务部长、工信部长还有外交部长啊。那么对于这个 Elon Musk 哈，他为什么几天都没发推呢？之前大家有很多猜测哈，就说因为在中国这不就是网络封锁吗？所以呢，这个用 Twitter 也是被禁止的啊。所以虽然这个 Twitter 是马斯克的，他用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方便，而且似乎呢，他是不是也在忌惮啊中共当局的这种控制和影响啊？所以呢，他就没有用啊。在今天早上，当他乘坐私人飞机离开上海之后，他才按捺不住啊，一口气发了好几个 Twitter 哈。那么也有人猜测，他就是一种入乡随俗、配合中共审查的一种表现哈。那么对于马斯克哈，确实他近年来的一些跟中共的一些接触呢，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哈。包括他接手了推特之后，把推特上面啊标注，就是说一些受国家影响的、国家控制的媒体的这些标记给拿掉了，这也引发人们说这是在给像中共这样的集权政府在放水吗？所以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啊。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在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啊，昨天也有记者就专门问啊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那么也问就是这个到底白宫是怎么看哈这些商界大佬们去到这个中国跟这些中共官员们接触的事情。对此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的协调员叫做 John Kirby 啊，他是说呢，当然美国政府啊没有什么计划去主动的跟这些商界的领袖们联系，然后去打探他们出行的一些消息哈。当然他说，美国政府也是欢迎，如果他们有什么见解、观点的话呢，也很愿意听一听。但是啊，他说这个白宫和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下达命令说，你这些商业人士，你不能去中国啊，也不能就是说要限制他们跟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业务的往来哈。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和中共集权的一个最大的差异了啊。但是呢，科比也谈到说，美中之间的关系呢，他说仍然美国把中方视为是竞争的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安全因素，也有经济因素的考量。确实，来自中共的各方面哈，经济方面的威胁啊，知识产权方面的盗窃，还有啊，就是对于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美国政府动作频发哈，直接打击到那些中共派来的间谍特工啊，在美国社区进行搞渗透，威胁美国的民主人士等等等等啊，现在美国呢都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惩治啊，执法的力度哈，所以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就是不同啊层级的各方面的一些表现了啊。美国政府不会管你商界的合作，但是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呢，也会毫不留情的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反制和措施哈。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戴蒙哈，高盛这个摩根大通的 CEO 啊，那他呢在上海开会的时候也谈到了一点，就是中共对于一些科技公司和科技企业的打压。其实他说这个不仅啊会损害中国的这些外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哈，还会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他强调啊，现在中国有非常可怕的 青年的失业率啊是超过了20%啊。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的清零政策哈，还有一些科技方面的打压的时候呢，他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啊，他说，当你政府的这种政策带给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候，他指的中共政府啊，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外国的投资啊，而且会改变外国投资人的信心啊。他说，现在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呢，确实使得这些企业要应对比冷战时期还需要更加复杂的一个局面了啊。而且相关的一些就是像美国商会有一些民调显示啊，对于这些美国商业来说，哈，这些投资人们来说呢，对于在中国大陆投资的这个信心呢，也是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低啊。所以，以上呢，就是由这些美国高管啊出访中国带来的一些讨论和争议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候，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发出警告啊，如果您是使用Venmo、PayPal 和 Cash App 的话呢，长期存款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马上回来。